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先讲一个感怀啊，我上个礼拜已经送出了公告，那今天已经贴出来了，如果有注意公告的学长应该也看到布告栏，如果没有看到的，我现在先做一点报告。那么详细的内容我们下礼拜啊，圆满结束的那一次我再详细说明啊。我们今天大概再一次会差不多了哈，会留下一点点的内容，留给下一个礼拜14号那一周啊来圆满。圆满以后呢，我就准备了那个普贤后面品的寄送啊。如果你们有你们的法本带来，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会请基金会发一张这个寄送的啊，寄送的经文呢、啊，给各位我们来做一个回向。然后呢，我大概会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我就选一个良辰吉日啊，观世音菩萨的成道纪念日啊。为什么我特别敢在这一天来做这个课的起承转合？理由就是，我地前的，就是入欢喜地前的定学，是我依着于先生的论优先先抉择跟当时有因缘学习的学长报告过的。我最早包括从礼拜五啊，礼拜一这堂课啦，大概主要是礼拜一跟礼拜五的课，我大概会选讲定学，然后呢也陆陆续续的讲入地以前的慧学。那么慧学最后我也抉择了有10品啊。那么目前李老师也正在复讲当中啊。那么复讲的过程当中我也都有在听啊。那么当然也在做整理内容。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也就是为了要替再一次学习于切斯蒂论的未来的学长啊，去除掉每次只要看到十大册摆在那儿，纵使新闻封版16开本，4大册摆在那儿，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打退堂鼓的啊，会真正去把它请下来在家里，然后真的也会打开来哦，每一周这样子带来上课的学长大概是凤毛麟爪。可是这件事情实在是让我觉得悲心交集，所以我也就在佛前有发了这个愿，但是怎么把它做得圆满，当然也还是要看许多对这部论有好要的法师啊，大德啊，在不同的舞台上做各种的努力啊。那我们都把我们的努力都汇整在法云禅学院的那个网站上面啊，我们也都一直不断的去想怎么样去弘扬于切斯蒂论。那么直到今年应该是7月底以前，很多因缘大概都会有一个转变啊。其实从我开始礼拜一的时间选讲菩萨地以来，其实就是向观世音菩萨祈求啊，入地以上的戒定慧三学可以开始有机会跟各位学长一块来学，一块来行。因为呢，地前的戒定慧三学默学，因为自己持戒学戒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只选讲了定学跟慧学。戒学我也一直祈请啊，当然有其他几个法师在别的课也都讲在家律学以及这个南山律在家备览啊，或者是静心戒观法，目前也都在进行当中啊。那默学其实也不敢斗胆，因为依着宗法来说的话，如果你戒持不清净做得不好的，其实是没有资格来讲戒学。定学慧学也不是说我做得很好，只是说我纯粹从报告证件的读书心得的前提底下啊，跟各位一块来同时学习，只是这样子。所以从八正到了次第来说的话呢，我们从证件正思维都是属于慧学的部分。那么当证件有了，正思维也开始有一点点功夫了，就是我们所谓的思维修的止观。这个止观不是正， 不是正修止观哈，是随顺止观的部分。如果有一点点摸到边了啊，你打坐腿子盘起来，眼睛闭起来，脑袋瓜不会是一片空的。如果你能够有这样子的功夫，表示我们过去这几年一块学习的努力是有一点点代价的哈。那么这个也算是我们的二道之粮。当把二道之粮具足了，二道就是指止跟观了哈。这二道之粮具足了，有一点少分的功夫了，就必须要付诸于戒啊，付诸于戒。可是墨学又不敢直接去谈戒的东西，所以我就会选择跟戒学有关系，但是呢是用慧学来诠释戒学的一部经，跟我们即将，因为我们这一品呢是卷七十八嘛，是瑜伽师论卷七十八。其实我这一次选讲的解释密经并不是用一般的经本，是用瑜伽师论摄抉择分的七十五卷啊，到七十八卷。那我们随即马上七十八卷就圆满了。那么瑜伽师论随后马上开始进入的卷七十九跟八十，是菩萨地最后一部分的摄抉择分。这一部分的摄抉择分的内容刚好是出自于大宝基金的内容，而大宝基金的内容呢就是谈菩萨道的戒学跟慧学的交集，也就是说怎么样学习即慧之戒，怎么样学习即定之慧。因为呢慧如果没有戒，那个慧可能是狂慧，但是如果戒没有慧的话呢，那个戒啊就是机关木人，我们讲的硬邦邦啊，硬扣扣的那样子的人啊。那么大乘讲戒学一定是要有慧学的关照，我一直在我的谈话里面都谈这个东西。只是我觉得戒学其实在一般在家人是不太容易听到的啊。那么墨学曾经有两年多的时间在亲近这个灵鹫山的道场，我在那里就一直跟他们的法师啊鼓励啊，因为我自己不能够讲戒，所以我一直鼓励他们啊，你好好的学戒，好好的弘戒，而且这个戒学啊一定要跟止观相应。那我能够帮上忙的就是多读一点止观的东西，提供给他们一些这个参考。那很欣慰的，其实我上个礼拜不是礼拜六哈，请了个假上去参加毕业典礼，那是第四届的毕业典礼，有三个学生毕业，那么刚开始有四个入学，然后有三个毕业啊，一个中途就辍学了。那么三个毕业生当中，入学的时候都是在家的女众啊，年轻貌美，非常洋溢青春的活力。那么在这两年的初修班啊圆满以后呢，两位发心出家了。那虽然有一位没有出家，可是我觉得哦，他活脱脱的那种禅门的风格哈，也是令我很欢喜啊。三个学生每一个都有他的好样，就回想到五年前受邀在那里开始参加这个佛学院的创办，当然完全过去都没有任何的典范，那墨学的观念跟这个其他有一些执事法师的观念也不完全一样啊。那么我当时就坚持，你要办对外的这个学术性的佛学院，一定要先办丛林的教育。如果丛林教育没有办法做好，其实对外的佛学院的宣教其实是没有根的。那么当时当然师父告诉我们的一个远景是要做一个以佛教教育为主的能够有文凭的大学，可是那个是一个愿景啊。但当时我就说那个是个愿景，可是所有的愿景都是因缘所生法，如果因缘不具足，你硬要把我们的格局搞成那个样子，其实我是觉得会揠苗助长。所以当时是我有一点点，当然我自己认为是折善固执哈，一直不断的跟两位执事法师做这个教学的实验啊。虽然也我这次也听他们诉苦啊，他说其中有位法师就跟我讲啊，这过程当中也是跌跌撞撞，失望过几次，受伤过好几次，在几乎想放弃的过程当中， 总还是不忘了感三宝恩哈、哦，报众生恩这样的前提底下，还是坚持把它做下去。我觉得有这一届我看到很欣慰的结果，其实我感觉师父他老人家也应该是很欣慰，结果他今年就跟我们大家宣告说，我们继续要筹办四年制的。那当进一步，我们还要进一步谈呢、啊。不过这件事情让我整个神色就开了。我觉得佛法在不放弃努力的情况底下，还是非常有希望。那换作我在基金会这边做的教学实验，其实我这几年在这边，我不敢说我在讲经说法，其实我一直都在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怎么样用我今天受过西洋教育以及心理学的教育、气管的训练跟经验，我开始去拆解这大部头的经论，然后呢去抉择它的次第。所以我当初一直讲我的定位就两件事，我不做领众，我不带修行啊，我的行为我的修行也不足以做各位学长的典范啊，我也真的很诚恳的希望不因为我的没修行啊，耽误各位的法身慧命。我完全只做两件事，第一个我们共同来学习学经论的方法，我只做到导读的工作以及学习方法的一种实验。第二个呢，抉择唯识法相这一门、瑜伽行派这一个学修次第它的脉络，那么如今我觉得也该是收成的时候。所以刚好因缘成熟，今年八月基金会第一次办暑期的密集的14天的佛学营，目前也受邀在里面担任3天的这个法相唯识的这个概论，是我第一次，也是完整的。其实我之前在我的各个课当中，我都谈过几次所谓的唯识抉择谈。那么这一次在山上这3天的唯识法相的概论，也等于是把我几次的唯识抉择谈合在一块儿啊，完整的讲述一遍。我觉得这也是我对弥勒菩萨的一个心得报告啊。那么各位学长，当然我并不是要求你们一定要飞上去听啊，因为他应该会上网，而且我觉得等我下来以后呢，整个这个讲学的心得应该会更具体跟确定啊。或许我会找时间在礼拜二的课程当中，在上山前的这几周，我会有机会跟礼拜二班上那个人先预讲一点点。当然等更成熟之后，如果各位会进一步跟墨学一块学习接下来的入菩萨行的那个部分，我也会跟各位做一些这个部分抉择上的报告啊，抉择上的报告。好，这个大概是对行政报告事项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今天有两样礼物跟各位结缘。其实第一样是当初墨学从成观法师那边回来之后呢，唱印了，因为成观法师他那边邀请要唱印30论，那么我基于30论是唯识法相的根本论啊，它的一个立宗的论，所以呢我就邀请各位一同来注印。那书上个礼拜五刚请到手哈、啊，那么礼拜六班上的同学已经请领了，那么有一些我们班上礼拜一的同学，我们在那里果成应当已经发给各位了哈、啊。那么我也预告，我也跟这个啊，我现在慧玲在这儿，我就跟他邀请了，我有意就邀请慧玲跟这个代员呢、啊，在礼拜二接下来我。礼拜二现在的课程圆满以后啊，来试着跟墨学一块来学讲30论啊，这是我的邀请啊，当然还是看大家的准备怎么样。不过我是觉得墨学一直希望下面一步的动作，就是要让原成熟的学长有机会有一个舞台，有一个练习讲的机会。讲不是要当法师了，讲其实是学习的另外一种典范。我们学习当然还是跟法师在道场里面啊，专修专弘。我觉得这是如果有因缘福报，还是要做专业的修行人。但是我们都是在家人 有我们的工作，有我们的家庭，所以在我们的学习法教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一生有机会哈，有机会练讲。因为当初墨学在小时候跟着智育长老学经教，我们这些小朋友其实也就是在不知天高地厚的情况底下，由副讲啊开始被训练起来的。所以我一直希望把这样子一个学经的心得跟各位学长报告啊，绝对不是要逼迫各位啊，这个把各位弄得很尴尬，或者是学经变成很恐怖的事情。希望各位能够从过程当中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有法乐法喜，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福报才有机会的。如果各位愿意有这样子一个机会去掌握的话，尽管跟我啊，我不敢直接邀，因为我邀会有压力。我刚刚点名了，我觉得就会有压力。那么没有点名的并不代表我就不希望各位出来哈。那我这一次礼拜二的课是试着用各位写啊写的方式来，像姚玲师姐这一次也表现得非常好哈。所以我是觉得只要你愿意跟我讲啊，跟我讲，我就会安排这样的一个机会哦，陪着各位一块来反复的学习啊。这是第二件事情报告。三书论是一个没有瑜伽师论那么大啊，也不像色拉僧那么难，可是是世亲菩萨定调啊，在立宗的传承过程当中最后的一部最完整的理论性的建构啊，法相唯识宗的一部根本论啊，所以有机会一块来学习也是很好的，也等于又再重新开启了墨学在这里。墨学我在这三楼这条讲堂啊，第一堂讲的唯识法相的课就是三十论啊，我一直认为三十论是入门开始学习唯识的第一部论啊，所以我给这些学长练讲的第一部论也还是三十论。你看因缘有多么巧啊，我们畅应到现在啊，然后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巧了，我故意挤了一些东西啊，刚好时间因缘就具足到现在来，那么人也可以拉了出来啊，不会有一点牵强跟这个附会。我是觉得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如果因缘不具足也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啊，所以这是非常感恩的事情啊。那么第三个也不晓得为什么也到了我们今天菩萨地，我记得我从一开始瑜伽师论菩萨地我抉择四部分，对不对？第一部分是发菩提心章啊，第二部分呢我跳过了六度四摄章，我就直接选读了修菩提分章，我们之前也圆满了。然后呢修菩提分的最后一部分是菩萨功德品，而菩萨功德品的摄抉择分其实就是解深密经，我们今天呢就用解深密经把修菩提分的菩萨功德品也算是圆满。那么这个圆满呢也就等于是修菩提分的圆满。那么修菩提分圆满以后呢就要入菩萨行果，果我们姑且不谈，因为果就是无住涅槃跟无上菩提，那个我们姑且不谈。那么一定要先你要得果就要有行，所以我们就接下来第四分的菩萨地我们就一块来同时学习呢入菩萨行。那既然讲到行，那就已经不是知见的问题了，所以墨学在今年初就跟三宝发愿，2007年啊，我们今年呢是墨学啊，是墨学的修所成会年啊，那么今年也刚好到了一年的一半过了啊，我透支了一个月，总算可以开始在八月啊进行这个修所成会的部分。所以当初我欠了一些功课，比如说像四念住啦，像十二因缘啦，像唯识观啦，像念佛三昧啦，像六度菩萨行啦，我都会在今年八月以后陆陆续续排定了我接下来的功课。我这段时间大概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我都在排我接下来后半生的读书计划跟学佛的功课。其实也他差不多在上个礼拜刚刚完成啊，刚刚完成。我觉得真的佛菩萨为我的学佛生涯好像都已经安排好的进阶，我觉得这一切东西都是跟着三宝引路啊， 护法安排这些过程当中一步一步走。那也要在这边很感恩哦，上个礼拜六布尔金的学长给了我很多的他们的学佛的因缘呢，让我比较能够更准确的掌握我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帮上这些学长，在学佛的过程当中能够尽我的能力，能够扮演我的角色，做好这一份一同学佛的增上缘的功能。所以呢，也不晓得为什么今天就看到有功德主啊注印了道正法师的发菩提心啊。我其实一直在找，我最近一直在找有没有比较浅白的发菩提心的教本，结果呢盼啊盼啊，今天就突然在上课前呢，我们上课前都会有扫地对吧，然后呢扫地前就有功德主送来了一箱道正法师的发菩提心，那么我就把它请下来啊，留下30本应该够各位用啊，就跟各位供养各位，不是我了，我是借花献佛，这个功德主不晓得是谁，我希望我们各位拿到手请到手的时候呢一定要感恩哈，我觉得这些因缘具足真的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我其实都会觉得非常 surprise 的事情啊，不过是觉得没有，绝对没有无因无缘的事情啊，所以常怀感恩心，那我们能够走报恩的这条路啊，用感恩报恩的心去行菩萨道是最准确的方法啊。我还记得上个礼拜六下午有一个声音一直印在我脑袋瓜，有一个学长孤影其名，他就跟我讲修菩萨道行六度很难呢，我知道很难啊，我当然知道很难，那接下来入菩萨行我就要来跟各位一块来碰这个事情，为什么很难还是要难行能行呢？纵使我们这些已经要发愿往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净土都算内愿啊，不管你发心到哪一个净土的人，为什么还是要发菩提心？为什么还是要修集六度的善根呢？那么这边的六度，这边的菩萨道到底真实怎么修呢？其实也就是接着我们在解释毕竟学完了以后，不能够空讲我们是学大乘的人嘛。你要往生大乘的净土，如果你不发菩提心，没有六度的善根，能去吗？你读读经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不是说我在那边修学完毕了，我回愿说婆，我再来度众生，在尔后的未来，在娑婆世界再行六度。六度就是从我们现在开始要修集往生的净土之粮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了。如果你不从此生开始，你更待何生度此生？度的众生还不是别人呐、啊，第一个要度的众生就是我自己，不是吗？是不是？还有我今天心所系属的有缘的眷属啊，不是吗？依着我感念的众生恩，为了要起报恩行，我非要走这条路不可嘛？难道你们已经没有这种杠哦吗？啊，不是，你们今天跟着我墨学一块在这边学大乘是空谈吗？其实不是我在讲各位，我也是在讲我自己。我一直跟各位发乐，我不是一个修菩萨恒修的很好的人，我其实是一个金高当。很孤僻缘觉种性声闻个性的一个人啊，所以这种个性让我在过去生过去的这段日子出家的人也没有做好啊，也没有做成啊，那在家人也没有做好啊，这种我那天还举了个例子，我到灵鹫山看他们新建的那个大雄宝殿那个禅堂的那个屋顶啊，龙头鱼尾巴，我觉得我感觉就是这样子，一半钻到龙门还没有全部变龙，然后呢留了一个在潜水游的鱼尾巴在那个地方扑起来扑起来，我觉得好苦啊，这个苦啊让我苦了30年呢，你知道吗？苦了30年，在家人也做不好，出家人也做不成，这种难过我有一点见到曙光，我有点见到曙光了，我愿意跟各位分享这个曙光，我愿意用这个曙光真正发起菩提心，然后入菩萨行啊！如果各位有兴趣跟我来走这条路的话，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同行善知识啊，做这样的报告。所以各位今天离开前就在那边请啊，如果你们已经有了，那就不必了 我们就留给基金会其他有缘的大众啊，这些因缘具足了。所以我们回来今天应该要讲的课，今天要讲的课呢是陈所作品的最后一段，前面的分别地波罗蜜品是讲菩萨生，这里讲的陈所作品是讲如来成就以后他做什么事。如来成就以后呢，就是做一件事儿，讲三藏十二部经，为众生做法师。所以为什么我那么推荐，如果你是学大乘人，非要学习法华经不可。法华经的中趣，法华经的中趣，我们讲从地涌出品。佛就问你们现场大众，有谁愿意护持这部经呢？现场默然。结果呢，他方国土来的佛菩萨大众，他们呢每一个人都举手，我来我来我发愿。结果呢，在他方菩萨的 get 掉哎的增上缘的情况底下，从地涌出，哎呀，众多菩萨说：“我来，对不对？我在这里成就菩萨的因缘，怎么可以把这样子的护法因缘交给人家呢？交给人家呢？所以这种自信自度的觉悟，把这种觉悟真正发起菩提心。”而菩提心的关键就是要为众生讲说三藏十二部经，令众生开发自信的觉性。当开发自信觉之后呢，每一个人自信自度，这是如来所做的家业。陈所作品就是让每一个众生圆满成就真实，承办一切自信本觉的如来家业。所以我们说如来做什么事，就成就法师。所以你看法华经还有法师品，那么你说哎呀，要学那么多东西，净界法师也讲了，学不完也学不懂，所以成就菩萨道要遍学三藏十二部经，绝对不是这一生一世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如来受量品的密意。当你懂了如来受量品密意了之后呢，在这段难行能行的菩萨道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磨业因缘跟考试，所以你要懂得四安乐行。所以法华经的深刻，它是我十部大乘浩要的经当中啊，不是排第一就是排第二吧，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的。我前三名就是其实很难分高下啦，解释密经呢、这个法华经呢、华严经呢、金刚经呢、维摩诘经呢，都是墨学从小时候学上来排名前五位的，排名前五位了啊。如果预知我后面五部是什么，那就但看下回分解。好，这些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应的经典啊、那这些就是陈所作品各位要说的事情。但是依我们现在的程度说，要真的发愿当法师其实还很远。套一句上个礼拜六陈老居士一直说的事情，我们要认清楚我们是哪一块料，对不对？只要努力的把我现在看得到的缺点努力改掉，就算是一个很好的佛弟子。不要去做那些不是称你现在的性啊的一些妄想，我觉得他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事。但是呢，虽然我今天不是有这个本事去学这个东西，我还是来这边怎么样栽培一些菩提的种子，懂几分受用多少道在其次，我有心要把我能学的懂的都用在我的生活受用境界上，这是关键，能用多少就多少。所以之前我曾经跟各位讲，闻所成慧有一些关键哦，思所成慧不是闻所成慧，思所成慧有几个关键，其中有一件事儿，如果你有少分相应，你就要多多的用在生活的观照上；如果你有少分不相应，你就要发愿未来如来受记加持，我终当成就那个悟处。用这样子，也不怕经多，也不怕经难，对不对？就怕自己懈怠、放逸、散乱心。不得入理，不能够受用，这是关键。把这个心态拿稳了，行步平正，走在这条长长远远的修学的道路上， 没有退转的可能性，也没有任何磨业因缘会令你的心退屈。波尔金一直要跟我们谈的最深的空性其实就是这个，遇到任何的磨业因缘，乃至于心中无魔，心中无魔的那种入一切法无二的境界，那是最深的空性慧。你懂这个道理，眼前没有困难的事情，也不会让你引生烦恼，顶多就是有你现在做不到的问题。既然是问题，问题只不过是理想跟现实的差距，对不对？交给时间，交给因缘，只要我不放弃，终究可以圆满了，不会有问题。这件事情呢，我对新道法师就非常佩服，他发的愿啊，大、广、难，每个人不讲不难的，对不对？把旁边的弟子、把旁边的护法搞得像是上气不接下气，可是他还是不改他的愿。我觉得要当一个导师的人呢、啊，这件坚持是必要的，啊，这件坚持必要的。可是这种坚持的背后有多大的慈悲摄受？啊，这些护法、这些弟子才能够继续一起走得下去。是你要对空性要多一点体会，这空性的体会不够，不够。菩提心发不起来，大悲心发不起来，这个真正如来家业的大悲传承就下不去，生不了根，这个树就长不大。所以我刚才在看大道正法师的发菩提心那个书里面呢，他有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经上讲的譬喻。他说你必要看呢、啊，像我们这附近福报很好，有很多的榕树啊，都是枝芽繁茂，对不对？每年都要花很多预算呢、啊，这个公园管理处都要来修剪。可是发菩提心就跟你讲，你不要看眼前这一个枝芽繁盛的大榕树是这么样这么样子的可观，当初也不过就是芥子许的种子而已，懂我意思吗？而这个种子就是我们现前这一念心，只要现前这一念心相续的正确，相续的正确，终究成就大树，终究成就大树，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发菩提心最重要的东西，这才是最深的空性。空性不是说看破了放下了，所以套句新道法师的法语，他说啊，放下眼睛就是瞎子，放下耳朵就是聋子，我们只不过就是把我们的好好的眼耳鼻舌身对劲就生出了贪嗔痴而已啊，这是要搞清楚弄明白的，不是叫你要放下这些五蕴的字体，也不是要放下这一切的对劲。五蕴的字体跟对劲不是过失，过失是我们心用错了而已，而发菩提心只不过是把心用对的法门，把心用对了，眼前一切事都是法门呢、啊、哪个事情不是法门呢？我们今天搞了半天的菩萨地所讲的道理跟方法也是这件事儿。所以各位，你发心多少，你做多少，每一件事情不论广不论深不论难不论易，每一件事情都是各个独一无二的缘起，圆满成就真实的圣意，很庄严的，非常庄严的。我以前师父就说了，你有这个菩提心，哪怕为别人捡一个垃圾，对不对？搬一个椅子，伺候一个汤药，都是无上功德。不怕事小啊，就怕心不对啊。心对了，这件事情的相续功德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我觉得我看过这么多的法本，道正法师真的是讲的他的道心、他的道情、他的空性慧，是令墨学非常非非常非常佩服的一个啊。他的戒和尚是忏公啊，他这一脉的传承都是那种严格，对不对？内心严格，可是对外是那么的慈悲，对自己是多么的严格，可是对外却是能够那么的慈悲，有那么严格的内心的纪律，可是外面展现出来却一点点都没有坑坑巴巴的棱角啊。这件事情是令我佩服的，我觉得真正的修行人当是如此吧。好，那这就是我们的典范，我们觉得这些这么多的前辈大德摆在那儿，我们应当有为者亦若是哈。好，话不多说，我花了半个多小时了，我们看一下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谈到正成道理。如果你们各位用新闻封版的话呢，请翻开2379页。我们从这里呢略略的节前。密勒版的话呢，在5991页第一行开始，我们看一下啊，我念一下文啊。正成道理者，就是所谓若因若缘，能令所立所说所标义得成立，令正觉悟故，如是名为正成道理。那么后文毕竟就讲了所谓的所立义，什么叫所立义？就是立宗，记住宗就是目标，就是我的心的归去，我生命的方向，我的一个理想的归依处。你每件事情如果没有了宗旨，没有了目标，一切都是浪费体力的。如果你做的每一分努力不能够成就那个终去归一的目标，你这一生可能就是打空花弹。有没有功德？有少许福德，可是功德呢是很难成就的，善根也很难栽培，纵使有少许善根也很难成熟，纵使有了成熟的善根也很难正果得解脱。所以这个宗啊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佛教叫做教，它叫做宗教，宗教不是仪式性的宗教，是有目标的宗教，是能够当我们的生命皈依真理的时候，那种展现出来相续无间成就功德的一种无比的无比的一种绩效的展现，无比的那种意义的完成，无比的一种价值的提升，那种生命的广，生命的深化，就是要靠你所选择跟皈依的宗去是不是正确，是不是跟真理相应，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佛法讲的宗教是完全跟智慧真理经得过所有理性考验跟情感的淬炼所展现出来一种悲智双运的圆满的境界。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柏拉图，它是一个可以实践的计划，它是一个生生世世可以照着做的蓝图。如果你搞懂了这个宗趣，方向不失，那个方向靠什么东西来定位？菩提心视野。可是这个宗趣落在文字上，就必须要靠什么？所说跟所标义。所说者就是法，法者名所说义，就是一切的自信。所标的句义指的是那个句，句就全差别，自信差别就安立一切名言自信。也就是说透过假说名言而立一切法，你不透过名言你无法跟别人沟通，你不透过名言你无法在三宝面前立大誓愿，你不说我有个心意，心意不讲出来不算数，心意要讲得出来，别人听得明白，对不对？于是呢龙天护法就为你作证，他在旁边替你做护法，看你有没有照誓愿做到。如果你不做到，他也只好撤手，对不对？他看你不需要他嘛，对不对？所以你受一条戒就有多少护法，对不对？来护持你，你发一个愿就会有一切护法来护持你。可是如果你不照着愿走，护法就会远离你而去。当护法远离你而去的时候呢，一些苦难因缘啊就会报上身来。这绝对不是惩罚哦，是你本来业果相续就会有的东西。今天护法帮你挡掉了一些东西，是要让你争取时间跟空间得以完成你的誓愿，不要让你变成一个做空话的人。所以发愿假定这个愿没有办法波罗波罗蜜啊，如果没有办法究竟圆满的话，你是有亏职守的，你是有亏你的本心的。所以许多人愿没有圆满，他都会一直不断的蹭愿再来，一直不断的蹭愿再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大乘之道。所以有愿是非常重要的啊。顺便讲这个礼拜的功课，因为我们下礼拜要回向，对不对？那回向呢就要有愿，你们自己，你们不用给我，你们自己拟一份稿子， 不能抄的，你自己从你们心里面发多少愿随你们啊，我们到时候不念出来，你们自己啊意念在心就可以了。我们共同念回向文，把这个愿向三宝啊告知宣告，我的愿用这个回向在这边发心啊，接下来我们才一起入菩萨行，对不对？要靠行来满愿嘛，所以一定要先发愿。所以这个礼拜呢，你们就去写你们的愿啊，不必怕大，不必怕小，就怕不发啊，绝对不准零，但是不怕你只有一个，懂意思吗？啊，我过去也曾经劝各位要多拟一些愿的内容啊，记住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有这么长时间共同学经的功德，借这个功德回向的机会啊，趁这个机会正式跟三宝表白你的愿的机会啊，你有愿了，你有愿了，你的行呢、啊、才会有方向，不是吗？否则你当何所行，当何所依呢？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所立的宗啊，一定要透过所说的自信、所标的差别，用各种的名言自信来安立，向大众宣说，向三宝宣告，对不对？向所有一切有缘的眷属来说明。我下礼拜也会跟各位讲我的愿是什么啊，绝对不是说你们做我不做啊。好，这个是我们以后的功课了。那么这是正常道理。所以什么叫做正？正绝对不是你理解什么道理，正就是要能够发得出来，做得到，有愿有行才叫做正。你发不起愿，起不了行，没有办法满那个愿，毕竟都不叫做正。我还是再举新道法师的法语，他说啊，佛法不是懂的，不是说的，是做的。这件事情其实这个证严法师，证严上人他也说过一句话，大藏经是行出来的，可是在行之前当然还是要经过学思的过程，你不学不思，行就必须往，因为没有方向嘛，没有准轴，所以一定要有闻思修三会，道理在哪里，缺一其实不可。可是如果你只是停留在闻思而不入修会的话啊，不修不进到正程道理的话，你前面的功夫就太可惜了，懂吗？行百里半九十，功亏一篑，就在这个正程道理，没有愿没有行。所以呢，整个菩萨地的道理跟方法搞通了，弄明白了，最后就是要催促各位要有心如来愿意出世，有菩萨愿意应缘而现，对不对？劝各位你们的诸佛菩萨的种性能够现行，这是这样子，这就是华严经所谓的如来现象品。你们的新的如来有没有现象啦？现在讲了半天的菩萨地，你们的如来有没有现象呢？啊，这是关键的因素。所以呢，这个所证的东西一定跟你过去所学所思的道理一定是相应，绝对不是暗证，绝对不是暗证。如果你今天所证的跟我们过去所学所思的道理不相应，那种暗证那是瞎猫碰死耗子，对不对？叫你丢丢娘啦，对不对？偶然的一次功德显现而已。所以呢，在这边为什么叫做正程道理，也就是说你的愿你的行能够透过跟三宝面前的宣告的愿，以及你今天的大乘的菩萨行，满足那个愿的功德而显现，而这个所显现的功德必然是跟过去学思的道理要完全相应，这样说起来才叫做正程道理。于是他说，正常道理讲五种清净相跟七种不清净相。那么五种清净相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谈到的现见所得相、依止现见所得相、自类譬喻所引相、圆成实相，跟第五善清净言教相。何谓现见所得相呢？简单一句话，就是无常、苦、无我这些世间限量可得的境界。在大乘理趣里面呢，无常苦无我并不需要太深刻的道理，因为世间的实相本来就无常，世间的实相本来就是苦， 世界的实相本来就显现无我。我们今天会以为有常，以为有乐，以为有我，其实都是一种颠倒见。当你用世间的限量来观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证得无常苦无我的世间实相。记住哦，这都还不是圣义谛啊，这是你可以透过世间限量所得的境界。但是有一些圣义谛的境界，隐秘的现，隐秘的相，不显了的意，需要你透过比量的训练，才有办法一分一分去推度而得。那要靠什么？那要靠依止圣言量，训练你正确的比量，而这个比量完全要符合我们所谓的世间的逻辑学佛法叫做因明的道理。所以我们接下来会谈到一些因明的观念。那么如果你能够合乎世间的逻辑佛法因明的道理，记住啊，因明并不是佛法，因明是世间法啊，因明是世间法，你至少要在世间合理吧。如果连世间的逻辑都不合，你空话一句嘛，妄想一堆嘛，所以你所讲的理一定要最起码应得过世俗谛世间法的因明逻辑。所以透过世间因明的逻辑，你可以从我们今天世间实相的无常苦无我的限量的理，能够证得什么呢？能够证得一切行皆刹那无常，一切行皆是三世因果的不空现象，一切行皆净不净业，那个种子不失坏心，杂染贫乏所熏习色尘的种子绝不失坏，这个道理不是限量可证的，需要透过我们学习唯识的道理。像我们今天也学习了五年七年的时间，才好不容易把唯识的道理能够透过正见正思维的建立，少分少分，有些人可能已经成就了一点点正念的功德，开始有能力去修学三摩地。这个功夫是一个门槛啊，是一个门槛，是一个蛮难的门槛。所以怎么样能够透过这个比量的训练啊，能够成就？所以他说啊，有比能依初无常性现可得故，得什么呢？得一切行的刹那无常性。由诸有情种种差别依种种业现可得故，谈的是什么？三世因果，对不对？福业就感可爱果，罪业就感不可爱果，你的不动业就感色无色界的这个可乐果报。好，这些就是，还有呢，你杂染贫乏所造的业不失坏，它虽然不立刻感果，乃至于不是我们的顺生感果，可是它绝不失坏，预言绝对，如果不起对治的话，它一定成熟必然现起，那个不失坏性也是透过比量可得。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孩子，我记得上个礼拜六我们布尔金在那些学长在报告心得的时候，我就感慨我的两个女儿到现在不肯学佛。然后呢，我们有一位师姐就说她的孩子啊，两个念台大，对不对？有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学历很好啦，知识水平很高啦，理性也不错了。他说他那两个念台大的孩子也不肯学佛啊，他妈妈劝他学佛，他跟他妈妈怎么讲？ Show me the evidence， 给我证据。你要叫我信善是因果，你拿证据拿出来我看看。我现在就跟这些年轻人宣战，我就要拿出证据让你们服服气气不可。我如果搞不定这些年轻人的知识分子，我就不叫廖成林，我是这辈子要做到的事情。我这不服气耶，真是不服气耶啊！如果佛教不能够搞平这些青年人，佛教很难有未来。等我们这些老人都过往了啊，能往生的往生了，以后再来了还是要靠年轻人给我们学佛的机会跟环境，不是吗？我一直认为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如果佛法不能够把年轻人的问题、学佛的困难排除掉的话，我都很难讲以后还有没有，以后还有没有佛可以学啊！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呢、啊。劝各位能够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发这个愿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又是因缘于不可现见的一些隐秘相，可为比度。这是训练我们的比量。好，我们翻过来。那么有些 你比量也很难懂的，对不对？那个很困难的逻辑，有很多学长怎么学学不懂，对不对？那学长跟我讲，老师耶，跟你学了也两三年了，哎呀，一开始那两三年我根本你讲什么一句都听不懂，我就说、啊、你听不懂你为什么还坐下来，为什么还跟着学那么长的时间呢？凹嘛凹嘛，一句话受用也够嘛。我现在滴血啊，我说哪够啊，不够不够，对不对？我在这里好孤独啊，如果你们没有办法上来，我在这里，你们既然不上来，那只好换我下去嘛，对不对？啊，那就是如果不能够高高顶上力，我只好深深海底行了啊，不然怎么办？对不对？这就是办法。所以到最后我终于了解了，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在我的课里面讲故事的人。我后来就跟那个李丽李老师讲，换你讲啊，你要跟我不一样，你不要老是讲一堆专业的术语，你要多讲故事，多举譬喻。如果可能的话，你不觉得自己袒露隐私太多，你要多讲你自己的生命故事。学佛为了避免只是空谈道理，我觉得这些公案、这些譬喻、这些你生命的触动的经验，绝对是可以感动很多人啊，绝对可以感动很多人。就像我昨天跟我妈妈一块看《星光大道》，里面有一个被叫为原子小金刚的曾静文，他说他现在是这个雅虎网站首页的名人排行榜，他不过就是一个14-15岁的孩子。因为两次在星光大道的露脸，他昨天哭了，哭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原本出名是他想要的，可是当这一切到临的时候，到来的时候呢，他发觉他承受不了，他说他要去躲起来，他说他去躲起来。多少人在追逐名利，追逐名闻利养，追逐他世间的因果的过程当中，都是千金难买早知道，自己有没有准备好？等到了果报现前的时候，那果报不见得是坏哦。像那个小朋友，他得到的是称赞的果报哦。可是问题，承担得下来，承担不下来。你没有那个屁股啊，就不能坐那个龙椅啊；你没有那个脑袋啊，就戴不了那个皇冠啊。你懂这意思吗？所以这些因果如果都不是具实圆满的、啊，真的很难呢、欸。啊，郑老师的话，那台湾话比较俚俗一点呢、啊，不会在卡称我们当假的下游。告诉哦，我们当哦，不要再整天 K 弯了，这些东西都是困难。所以呢，自类譬喻所引向，我就不内说文了。你要举很多的譬喻来告诉大家，什么是无常，什么是苦，什么是无我，什么是利衰，这个世间八风的称讥毁誉，利衰苦乐，为什么这些唯是苦呢？如果你不举，你如果完全讲理论道理，其实我觉得很难，很难体会。多举能够让人触动，人心触动的譬喻，一些生命的经验非常重要，我越来越觉得重要，往后我会在这个地方多一点努力了，多一点努力。好，这个是第三个项。那么由前面三个项呢，如果我们都能够做到的话呢，就叫做圆成实。所以圆成实并不是另外一项，圆成实就是说，在你讲经说法、做法师、陪伴众生、学习三藏十二部经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善用前面的现见量、比度量以及譬喻，你能够善用这三法的话呢，你只要能够让众生开悟，对不对？了解空性，成就无分别智，不论你举的譬喻再怎么样子的离俗不入耳，没有品味，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管你是黑猫还是白猫，懂意思吗？每一件事情都是圆满成就真实的。所以他法相就说了，即如是现见所得相，若依止现见所得相，若自类譬喻所得相，于所成立，即把这四个字要画下来，于所成立，只要你真的做了，做到你预期的效果，决定能成，当知是名圆成实相。就怕你只是空思幻想而不付诸于实践。我还记得我以前当鲁拉拉的时候啊，我们教我团康那个吴大哥，他就跟我们讲， 哪怕你鲁拉拉受训完毕之后，只要你能够穿上我们红色的夹克去带团康，哪怕你只会哥哥爸爸真威达，你就一直带哥哥爸爸真威达，熟自然能够生巧，懂吗？你要非常有自信的，哪怕这道歌你一开始唱全场的嘘声起，你就根本当作这一切众人都不存在，懂吗？你就人来疯，你没有风就三尺浪，有风就浪三丈。这是当初我学团康的时候，那个吴大哥告诉我的话。我今天把这个话转给各位，转给各位。空众生相是成就菩萨道非常重要的关键。如果你眼前有一个难度的众生，你的心必生退屈。你一定要有办法空众生相，不在意众生给你的称赞、机会，他多么的巴结奉迎你，乃至于呢给你多少的功课。记住，以前我们做业务的时候，如果这个客户啊砍一刀砍不下来，表示他不是小树；砍两刀砍不下来，肯定他是一棵大树；砍三刀砍不下来，他一定是阿里山的神木。我只要继续砍下来的时候，这条这个木头啊